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那么清末革命党人啊，特别是孙中山啊，有很多对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非常感兴趣。孙中山呢，可以说呢是这些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最突出的一个。我们了解或者熟悉孙中山的人呢，都会注意到孙中山经常给人题词，啊，他题词里边最多的啊，我注意到是两个，一个是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一个是博爱，啊，天下为公，那么这个可以讲是中国传统的啊，带有某种社会主义色彩的这么一个思想。事实上呢，我们放眼整个近代中国呢，从1840年代以后，啊，曾经多次出现类似社会主义的思想。那么第一个啊，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他的宣传品里边呢，他希望啊，在现实世界建立这么样一个社会，啊，一个理想社会。什么样理想社会呢？这个社会里边，人人平均，人人保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啊，或者说，这是他的人间的天国，不是太平天国吗？人间的天国。啊，当然，洪秀全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在维新运动期间，啊，康有为，啊，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他后来又撰写了《大同书》，在这个《大同书》里边描写了一个科学文化高度发达、啊，社会富裕，人人都能各得其所的这么一个大同社会啊，向往这么一个大同社会啊。当然，这个大同社会呢，是要在很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而在当时啊，康有为要致力变法啊，他把当时的社会叫做居乱世啊，他的使命呢，不是马上进入大同，而是啊改变这个居乱世。但是在将来，整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啊，他描绘的大同社会出现。啊，这是他认为的。啊，再往后，晚清革命兴起来了，革命党人里边呢，啊，那么我了解到的啊，像黄兴、像宋教仁、像章太炎等很多人呢，啊，都对平均地权或者社会主义有浓厚的兴趣，啊，即使不想在中国马上实行的，也非常赞赏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啊，它的价值，那它的思想价值，比如宋教仁，从前呢，特别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包括国民党的学者，包括啊我们中国大陆的学者，都曾经说宋教仁是二民主义。所谓二民主义呢，就是宋教仁呢只主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啊。不信仰民生主义，或者说反对，或者说不主张民生主义，其实这个都是大家的误解。实际上，宋教仁非常关注社会主义学说，啊，因为宋教仁集出版了以后，我们仔细阅读啊，我们观察的这个现象，这个我们下一讲还要讲。宋教仁甚至自己动手翻译有关的文献，并且在杂志上做宣传。啊，我前面说的，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再到晚清的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这种兴趣，这个说明了在近代中国这个大变动的时代。那么，类似社会主义这样的思想、学说、主张、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人们的一种向往。 那么这个呢，可以讲是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密切相关，传统的大同思想的影响，也和呢，在一个动乱的、屈辱的啊，我们中国备受欺凌的这么一个时代，人们最终价值的一种追求密切相关。那么这些思想呢，我认为为以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以说提供了相当深厚的思想基础。民生主义或者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啊，平均地权，这些思想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呢，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再往后的发展呢，孙中山还提出了比如说节制资本、国家社会主义等等这些主张啊。所谓节制资本、国家社会主义，他的意思呢，就是要限制私人资本经营的范围啊，不能叫私人资本呢啊，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啊，一些啊涉及国家命脉的产业，那比如说铁路、矿山啊，后来还有银行，那么这些事情应该由国家来经营啊，由来全民来经营啊，而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垄断，而产生了在北美和欧洲那种种种种的弊病啊。所以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政府啊，对许多涉及经济命脉的产业，那么或者是啊由国家垄断啊，或者是国家占有优势的地位，那么这个都和孙中山啊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在国民党中间啊，社会主义思想或者说平均地权的思想、民生主义的思想呢啊，它的观念呢非常丰富啊。国民党一直在提倡均富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呢啊，难说是社会主义，但是我认为它还是带有这种色彩啊。甚至这种均富的观念，我们现在观察在台湾都有相当深的影响。我想这个源头呢，它是来自孙中山啊。那么我们现在观察孙中山啊，和近代中国的啊一些有识之士的啊某些社会主义的思想，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这个价值在于呢，我觉得它某种意义的强调文明的成果啊，社会进步的成果，社会财富的增加啊，要由多数人所共享，而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啊。那么这个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富有价值的。当然呢，这里边也存在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贫富悬殊的问题，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啊，对贫富悬殊的程度呢有不同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呢，那么这种思想呢必须和强调效率的观点互相结合，片面的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影响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正常的发展啊。片面强调效率了，就可能带来社会的不公啊，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啊，从而间接呢可能造成社会的动乱，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你片面的强调了社会的公平，片面的强调均富，那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边，尤其当你这个社会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啊，反倒是影响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是一个互相矛盾，但是我们确实要综合考虑的问题。关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介绍到这里。第四个大问题，20年代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思想。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思想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在孙中山呢，也是他讲的很多处自相矛盾的这么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孙中山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主张自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啊，并且都对他的某些话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和引申，所以我们要理清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呢，我觉得有三个大问题是值得我们讲一讲的进行分析一下。你想，一个是孙中山转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一个是他形成有特色的以党治国的理论，一个是孙中山和中共以及苏俄的合作。我们先介绍第一个问题，转向反帝的民族主义。前面说过，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一般不直接提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和陈天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事实上，反对列强的侵略是20世纪初的新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认为。而在那个时候，孙中山呢，很多的场合下，他是在努力的争取各个列强援助他的革命事业，而宋教仁、陈天华、章太炎等等人，一般来说不愿意这样，甚至在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他们的著作里，就直接写了比如说日本的某些政客、某些组织和中国革命党人的接触，实际上是不怀好意的，是别有用心的。孙中山和这个就不同，但是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孙中山就比较多的讲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或者说他逐渐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那么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有非常大的共性，他们的表述好多甚至都是一致的。那么，我想这也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在他这个民族主义或者叫新的民族主义里边呢，有这么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想第一个是他提出半殖民地这个，或者叫次殖民地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不了解近代历史的人，往往会以为半殖民地这个概念是共产党人独自的发明跟别的政派什么之类的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很多人 都是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啊，这些著作里边了解这个概念啊。其实孙中山也早有类似的说法啊，不过有一些呢和我们后来常常说的半殖民地有一些不同。据我的了解呢，孙中山有的时候说是半殖民地，有的时候呢更愿意说中国是个次殖民地啊，用这个次殖民地来描绘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说，这半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和处境还比不上殖民地啊，所以叫做次殖民地。比如说，孙中山1924年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就这样说，他说，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啊，中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比方高丽，啊，高丽指的是，现在的韩国和朝鲜。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安南指的是越南，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啊，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啊，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机械高丽人、安南人。啊，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由刚才所说的概括明理，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究竟是哪一国的殖民地呢？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中国还比不上安南、高丽，所以做一国的奴隶，比较做各国的奴隶地位是高得多，讲到利益来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以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啊，这是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的第二讲里边说的。啊，在民族主义的第六讲里边，他又提到，他说，照我的研究，中国现在还不能够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级。所以我创一个新名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地位。那么，在晚年的孙中山看来，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摆脱这种次殖民地的地位。啊，按照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也就是国共合作的这个国民党一大的宣言的说法，就是。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